第二方面是感情方面的失败引起的自卑感，特别对青年人，我要告诉你，失恋是失败很自卑一个很大的原因。许多人自认失恋，不要跟他争，我说这没有意思，我失恋了。你问他你怎么样失恋法的啊？你到底从前得到什么，现在不见了？他说还没有得到，还没有得到就是还没有失去，
对不对呢？你说那个东西我拿不到，就是等于我失去了，
那根本不是你的。还没有到手的东西不是叫做失恋，那个叫做还没有到手，就是还没有到手。所以你的愿望达不到不等于失恋，你也不必太自卑，认为你是一个失恋的人。因为呢，上帝不让那个人给你这座，表示他不配同你结婚。你说这是阿 Q 啊？可能不可能是我不配同他结婚，也可能。但是无论他不配您不配，凡是不成功的事情都是上帝许可的，成功的事情可能是上帝任凭的，不成功的事情都是上帝许可的。所以你要感谢上帝，大家说感谢主，我失恋了，一二三。你笑什么？我叫你讲你不要顺服。有许多的人很骄傲，意志刚低，父母亲的话不听，怎么样叫都叫不好，除了失恋一件事情以外他没有办法叫，所以上帝就让他失恋。有一些的人性格的改造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因素可以再转移他的本质了，上帝借着爱情的失败来帮助他，使他了解自己的无限有限。最聪明的人看到一张情书，可能许多事情越想越不明白，他才发现他的理智到那个时候进到限制里面去了。但是我告诉你，天下有许多伟大的事业是失了恋的人做出来的事情，所以你不要因为这个而感到失败，感到自卑感。情感上的挫折常常的使人进到另外一个可能性的人格组织里面。明天早上的主日学教学法我要提到这一点，今天我简略。第三方面是意志方面的挫折，这意志方面的挫折就是说我要的我不能达到，那么这个呢，无论是从理智从感情方面都所配合的都差不多一样，我所愿意达到的我达不到，这件事情的许可产生，这件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要证明我们不过是人啊，还是叫你回到本位。有的人说上帝啊，我向你祷告什么你都要听，我祷告这个你给我，我祷告那个你给我，再祷告这个你再给我，好在上帝不给你。如果上帝把你每一次祷告都给你，你变成什么人我不知道。有的人说上帝要给我死掉吧，有没有啊？好在上帝有好多次不听你的祷告，大家说感谢主，主不听我的祷告，一二三。因为你乱祷告一场，怎么要听你呢？圣经说上帝不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的妄求。你求死过吗？你求那些不合理的事情，当时你以为合理。当一个人在不了解自己的灵性本位还应当有的状态中间，他常常对上帝的祷告，对上帝的这个论理是非常不合理，又拿对上帝争论求死，又拿对上帝争论，上帝说你像我这样发怒他不离吗？上帝给他一个大的问号，你想想看这个是不是合理吗？又拿说我就是到死发怒到死也是合理的，和什么理？和他自己岂有此理。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上帝不垂听，为什么？因为上帝为你安排的超过你的。有一个牧师在台北对我说，我祷告这样不行，祷告那样不行。我说那如果你祷告这样行也祷告那样行，你求这个也给你，求那个也给你，上帝不是上帝了，你是上帝，对不对呢？我这样祷告也得着，那样祷告也得着，上帝总是听我的话，上帝不成上帝，上帝变成奴仆，你命令他他就做。我告诉你，许多时候上帝保留他自己的主权，为长远的计划，不把你所求的给你，你要感谢。 上帝听人的祷告有三种答案，第一种答案 yes， 第二种答案 no， 第三种答案 wait。 大家说一二三，哪一种最好？三种都好。我有一个女儿，她很调皮，遗传我的调皮。她现在不到两岁，我用一个剑的这个剃胡须的刀在那里，剃胡须的时候，她有时候也去拿，也要试试看。你想想看，如果我的女儿会讲话，她说：“请你替我买一个鞋粉给我，我要不要买一个给她？”因为她女孩子做什么要剃胡须啊？她一生一世没有资格剃胡须，对不对呢？所以他如果祷告的话，我一定说 no。 但是如果说我有一个男孩子现在已经25岁了，胡须长出来了，他求的时候我说 yes。 如果说我的孩子今天是8岁，他要求一个这样的道，我说 wait， 对不对呀、啊？对不对？为什么不讲话？所以上帝听人的祷告也是这样，你说我的意志，我要上帝说你所要的合乎我的旨意，合乎我的时间我给你，不合乎我的旨意，不合乎我的时间我不给你，你等。你说最难的就是等，等到半死，等到老了还没有给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等你悔改也很久啊，是不是？我们要休息做人，这是关于意志方面。那么第三样就是 spiritual 灵性方面的挫折。有一个基督徒追求圣洁，追求圣洁，追求圣洁，一直失败，那怎么办呢？今天我在这一方面要稍微停留一下，使你们分析你自己的本位挣扎中间的痛苦。基督徒要不要过圣洁的生活？要。有没有圣洁？有，一下子。后来怎么样？后来不见了。不见了怎么样？苦得要命。苦的要怎么样？再挣扎，挣扎怎么样？挣扎一半再掉下去，那怎么办呢？有一个人对我说：“我参加奋进会，参加布道会，每次奋进我就兴奋，奋进一次我就兴奋一次，奋进完了我就睡下去了，再起来再下去，某某人来我就热起来了，他走了我就冷下去，再热起来再冷下去，这是 spiritual malaria。”就是犯了严重的灵性疟疾症。那你说怎么办呢？我要怎么样能够保持这个 constancy， 我怎么样保持这个平稳的灵性呢？灵性的挫折最后到极端的时候，可以给你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威胁。那个威胁是什么呢？你是亵渎圣灵的人。好，现在我要问，请每一个基督徒很诚实的回答，有哪一个人曾经在树林的生活中间有某一个阶段的时间有这样的惧怕，我接触了圣灵怎么办？请举手。橙色，橙色，橙色，橙色。我再讲一次，哪一个人你怕你曾经或者曾经接触过圣灵，请举手。好，手放下来，谢谢橙色的人。但是当你在这一个死因的诱惑里面的时候，你照样去做礼拜，你发现礼拜堂几个月里面没有听过这一篇信息，是不是啊？我曾经有九个月在这样困难的中间，我每个礼拜去听道，去听道，只有听到牧师讲上帝的恩典很大，上帝的恩典很大，从来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要告诉你一句镇定剂的话语，一个基督徒不可能接触圣灵，你不必害怕。第二，当你爬到高楼上去的时候，你看下去怕不怕？啊，怕什么？怕跌死。怕跌死的人跌死了没有？还没有。所以一个人惧怕他是不是接触圣灵，去证明他还没有接触圣灵。因为真正接触圣灵的人，圣灵不在他的心中工作，是他惧怕犯任何的罪。所以你这个怕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是自卫行动的一种反射，这种反射作用的保守你更过圣洁的生活。
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在有追求负情感的青年人身上。
什么是亵渎圣灵？
就是一个人继续不断听福音，每次受圣灵感动，拒绝，到死灵前最后一次圣灵给他机会，他还是甘愿做心，就这样带罪进到永远里面，
这个人是亵渎圣灵。
你说我的灵性受挫折了，要追求圣洁失败，圣洁失败怎么办呢？我告诉你青年人，我们不能歪曲我们生命的事实，我们也不能顺从我们的情欲，我们就把我们的整个感情、整个肉体、我们的意念交托给圣灵，让他来管制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一个记号就是爱，最后一个记号就是节制。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爱要有节制，我们的意念要有节制，我们就把我们整个生活交在他手里，让他来引导我们。这些话需要你自己再推想，我不能讲得太详细。虽然如此，你要照着圣经的原则，把自己放在上帝的手里，你才不会偏行自己的道路。我们为什么傲慢？我们讲了。我们为什么自卑？我们讲了。现在我们提到离开自傲同自慢，那个自己的本位叫做上帝的生活，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是一个舍己为主而活的生活。我把我自己设了，是设在主的自己里面，我把自己否定了，是让我的自己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样的一个人呢，结果他发现不是我活着，乃是主在我里面活着。如果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就不要再靠自己来行事，要靠着主来行事。魔鬼要来叩门，开门，你开不开啊？你不开，你敢不开？魔鬼说开门，你开不开？魔鬼力量比你更大，你说你等一等，你要开门，好，你等一等，你不必自己去开门，你对主耶稣的主啊，鬼在外面，你去开吧，让主耶稣去开，你不必去开。现在活着的不是你，那是主在你里面，主耶稣开门了。当耶稣一开门的时候，那最后叩门的声音是快快开门。耶稣一开的时候一看，糟糕了，看见主耶稣，魔鬼说对不起，号码打错了，不是这里，是隔壁。亲爱的弟兄姊妹，凡是靠自己要过得胜生活的都要失败。魔鬼最喜欢人靠自己，靠自己的人最痛苦。挣钱不是担在我们的肩头上，挣钱要放在他的肩头上。你读过这些圣经吗？啊，读过这些圣经吗？以赛亚书九章第七节，挣钱的 government 要放在他的肩头上， his shoulder not my shoulder。 耶稣基督肩头担挣钱，你能做的事你要去做，你不能做的你交托给主。你知道你的能力不到那个地方，上帝啊，我投靠你，求主你透过我做你自己做的工作。靠自己的人最痛苦，魔鬼最喜欢人靠自己。你记得这两句话，你要设计，其实你要顺从上帝，你才不会做一个失败的人。你说我已经有很严重的自卑感，那怎么办？我告诉你，今天有许多的人在不能决定的决定中间放弃了自己，蒙受上帝更多恩典的权柄。我再讲一次，今天的许多的青年人在不能做决定的决定中间放弃了自己，在上帝面前领受更多恩典的权柄。我简化这一个句子，上帝有更多的恩典给你，但你不能决定，所以你就失去这个权柄。要不要信耶稣？我不能做决定。要不要信主？我不能决定。再过五年还是不能决定，那么这五年你他决定什么？他决定不做决定，对不对？ Decide not to make any decision。 他决定不做决定，奉献做传道，不敢。什么时候呢？等到更清楚， 怎么样清楚法？清楚到再不能清楚，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主耶稣我梦里面告诉我，晚上显出大神迹把我抓起来，那个时候我就奉献做传道了。今天的多少的人把他的大好青春浪费在不做决定这个可怕的灵性状况中间。我问你，你不能做决定的这一段时刻，你是靠什么生活？你不是靠主还是靠自己？今天我们来到奋兴会的最后一天了，我要提到关于你与主之间的关系，还有你的本位里面，你到底应当怎么样遵行上帝旨意的问题。我是一个青年人，我是一个与你同时代的青年人，我是一个活在二十世纪受哲学影响、受世界的政治影响、受新学说的影响、受许多新思路方法的影响的青年人，和你一样。我告诉你，我有许多的思想和你一样，我了解你的困难，但我要告诉你，我也像你一样，没有看到什么大的成绩，没有经历什么可怕的见证或者大的事情，我就是凭着信心接受上帝呼召的人。我再讲一次，常先生，你做传道，你做过梦吗？没有。梦见主耶稣把你呼召出来？没有。你见过什么大异象吗？没有。宋过世的时代，传道人见异象，做梦，梦见耶稣呼召他。我告诉你，唐崇庸没有梦见耶稣呼召他，没有见过什么神迹，没有经历大的事情，没有什么可怕的大的见证来感动你。我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你怎么样做传道？怎么样这样勇敢传福音？为什么这样努力传福音？只有一个原因，我知道别人需要福音，就是这样简单。我不能对主说，主啊，再过十年我再决定，现在不做决定，就这样决定了。我不能对主的灯我更清楚，更清楚，清楚到整个头发都站起来了，清楚到发抖，到不能再等我才奉献。没有，就是这样。我应当把我的考虑，我的思想的本能，上帝给我的这个思想整个的去考虑清楚不清楚的问题，或者应该我的思想去考虑怎么样传福音的问题。今天在我们心里所构成的观念有许多不是基本从圣经而来的，所以你佩服那些大有见证、大有经历、大有意向的传道人，我告诉你，那些不可靠。我不是说上帝不能用那些方法，但是对某些人要用那些方法，不是因为他们的灵性高超，是因为他们特别软弱，要用那个记号。今天上帝要我们平常的人，没有什么大见证、大经历、大意向的人，就是凭着信心顺服他，就做一个简单的人，就这样简单给主用。在我的讲道中间，我很少，因为我没有，我不能告诉你我有什么样的经历、什么大的见证、什么没有，我就是这样简单，就是这样告诉你，你要信上帝的话，你就做一个决定，就是因信上帝的话而做决定，不是因为看神迹而做决定。你说我很自卑，我惧怕，我不敢这么样决定。有一个青年人对我说，我曾经受感动要奉献做传道，我要做传道。那我说，你现在做传道了没有？还没有。我说，你为什么还没有做传道？因为我不能够绝绝对对、清清楚楚、知知道道。所以我既然不绝绝对对、清清楚楚知道上帝要做传道，我就不敢，免得做失败了更羞辱主名。哎呀，感谢主啊，他动机很好啊。那我说好，你没有绝绝对对、知知道道、清清楚楚上帝显到你做传道，那么你现在做什么？做生意。我问他说，你绝绝对对、清清楚楚知道上帝叫你做生意，也没有。那你明白了吗？这个没有，这个也没有。我说，为什么你敢走这条路不敢走那条路？他说，我走这条路呢比较不羞辱主名，走那条路比较羞辱主名。乱讲一场。如果你的本位不是这个，而你走这个，从第一秒钟你就羞辱主名了，你明白吗？在这个 alternative， 在这一个 paradox 里面，在这个 conflict 里面，你不能停一秒钟，你每一秒钟都在 existential moment 里面， 在这个存在的时刻，我要怎么样？正像一个人骑脚踏车，他不能把脚踏车把它 break 了，停下来两分钟休息再踏，他每一秒钟都要走，不能够停，一停就是跌下来，对不对？除非你很厉害，或者你脚踏三个轮的。你坐脚车的时候，你不能停一秒钟，就是走走走。当你又停的时候，你越慢，你的这个车手越动摇了，要向左的，要向右。你现在走树林的道路也是这样，你怎么走在那个停下来的时候，你要对住的猪啊，没有停的一秒，我必须往前行。当我往前行的时候，求你给我用信心投注到上帝永远的引导里面，上帝没有说。这个叫做信心，用这个脱离你的自卑。你说我不能啊，我不够啊。我再说，今天你裹足不前，今天你不能放胆，今天你不能被上帝大用，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你胆怯。小胆害怕，胆怯是大罪。大家说，胆怯是大罪。你们犯罪的胆子啊，如果哪来做传福音的胆子，那就好得多了。笑什么？你笑你自己。今天你犯罪很大胆，传福音不大胆，说谎很大胆，唱歌不大胆。请你上台来祷告，哎呀，吓死了，不知道怎么样祷告，手一直抖。但是笑你犯罪，你很敢得起犯。你不当害羞的上过害羞，应当害羞的上过不害羞，你整个人颠倒过来，今天你要反过来，你要大胆对主的主啊，我应当做的，你给我力量做。当我17岁的时候，台上有个传道人说，你怎么知道上帝不能用你，出来吧，做主的工作吧。我心里说，主啊，我在这里，我可能被你用，我愿意出来，就这样把自己奉献出去。亲爱弟兄姊妹，我不再用我的头脑去想是不是上帝要我做传道，我只用我的头脑去想我有没有好好传，我现在有没有尽力传，我能不能传得更好。我的头脑不能花太多挂力在那些不应该有的事情上，我应当在有的感动上求主建立，不是在有的感动上求主给我怀疑。上帝不是混乱人心，乃是镇定人的心。我们应当有自信，我们应当抓住神的应许，勇敢起来。亲爱的人，你靠着主的恩典起来，因为上帝是更多的恩典。你应当勇敢，这不是野蛮，你应当有雄心，不是野心。你应当靠主的力量，有大的计划，向上帝求大事，为上帝做大功。新加坡的青年人，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们比我更清楚。新加坡这个国家有 60% 的人是年轻人。你说这个聚会很大，相当大，一两千人的聚会算什么？在新加坡有120万以上的青年人是25岁以下，谁去救他们？有千千万的人在罪恶的中间，谁爱他们？有多少的人醉生梦死，走灭亡的道路，谁奉献为主工作？就是在设立这个神学院还不够，再建一千个教会还不够，再建一万个团体还不够。谁说福音够了？谁说我们做的工作够了？脱离自卑，脱离自傲，在人应当你的本位上，靠主给我们的力量刚强起来。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今天对主的主啊，我所做的一切算的什么？求你给我谦卑，我还没有做的一切，求主给我力量，支起你的能力。青年人，为什么你逃避上帝的呼召？为什么离开基督徒的本位？为什么你懒惰？为什么你裹足不前？为什么你自己陶醉自己，认为你所做的够了？今天我奉主的名对你说，你不要自欺高大，你要扶助卑微的人，你也不要看自己是软弱的，你不要胆怯，你胆怯的时候你的力量就微小。你应当从头找回你的身份，你从头回到你的本位的中间， 对主说，主啊，我愿意在你的面前守住我的本位，我愿意在你的面前，我不要离开我的本位，求你告诉我，我应当做什么。保罗被主耶稣大大使用，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是唯一在圣经里面得救那一天就预备为主工作的人。彼得不是如此，雅各不是如此，但是保罗是如此。他得救的那一天，他问耶稣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其他的人是问我当做什么才能得救，保罗是得救了以后他说我要做什么，耶稣说我差遣你到外邦人中间去，使黑暗的人归向光明，撒旦全家的人归向上帝。福音的责任马上托付给他，这个手表应当找到他的本位。我买这个手表不是因为我太多钱，我买这个手表不是因为我喜欢它，我买这个手表因为我要用它，所以我买它。当我把那个钱付出去的时候，这个手表的主权就转到我的手里面来，这是我的，我用它，我把它放在左手。为什么？因为我认为对我来说，它的身份、它的本位最应该有的地方就是这里。这手表可以不可以说我不喜欢在左手，因为左手不够出风头，我喜欢在右手。我说表啊，你不要在右手，如果你在右手，我转的手，我这手要先转过来，麻烦的不得了。我握手的时候很麻烦，我写字的时候很麻烦，你还是在左手吧。他说不，左手不够出风头，右手比较好，反光光，每一次握手风头出一次。我说表啊，你还是听话吧，你的本位在左手。他说不，如果你不要放我在右手，放我在脚上。我说你是手表不是脚表，如果我把你放在脚上，我每一次看几点钟，我要踢毽子了，我才看见几点钟了。他如果你不要把我放在脚上，把我放在喉咙上好不好，那你也好看我也好看。我说我不是为你好看，也不是为我好看，如果我把你放在喉咙，我从来看不见现在几点钟，对不对？你试看把手表放在喉咙，你看几点钟。我把你放在左手，因为这是我为你定的本位。基督徒，今天上帝把你放在学校里面，要你在 campus 为主发光。上帝把你放在公司里面，要你在公司为主发光。今天上帝把你带到这个聚会里面，要你在这个聚会里面发现神为你所定的位置。你应当好好追求主啊，我的本位在哪里，好让我不骄傲不自卑，不看轻自己，也不夸耀自己，把整个自己奉献为你而活，为你传福音，做一个有用的人。你肯不肯？你肯不肯？我们大家低头祷告。Thank you.